这个譬喻很多啊，譬喻很多。叫最后一个譬喻，他说譬如咱们现在造佛像啊，现在我们广化寺也在造着，但是你有模子是吧，把这个金属啊烧熔啊，然后把倒在模子里头啊，你们现在要造一个真金的佛像，当然非常宝贵，这最宝最可贵的佛像，可是你一倒在模子去了之后，等这个一量之后，这像就成功了，是要成功了，可是你来看呢，你看不着像，那这模子包着呢，所以你必须把模子去了，你看见像啊，这个金色光明种种庄严相貌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就说，善男子啊，如来观察一切众生啊，如来看一切众生啊，那就不光说咱们人呐、啊，那苍蝇蚂蚁呀、啊，那地狱中的众生啊，啊，都是一样，一切众生，包括一切佛藏在身，他都有佛藏在他身体里头。众相具足啊，如来的一切相，那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尼泊尔出生给凡夫示现的相。是实际在天在这个在这个菩萨看到是无量的相，无量的好啊，是不可形容。而这一些无量的相好啊，咱们在这个众生的这个身里头啊都具足啊。如是观矣啊，这么看了之后怎么样，就广为显说呀、啊。我就广泛的普遍的跟大家显示这个道理，跟大家说明啊啊。这个让说了干嘛呢，让这些个众生得习清凉，他的心能够修歇，能够得到清凉啊，以金刚慧这种智慧认识自己，就是在我们贪嗔痴之中，就在我们最烦恼之中，在我们破然大怒，在我们种种愚痴之中，如来在心中是照常放光转大法，那这个禅宗的祖师有人就能够悟到这一点。那个德山临终大病，哎呦哎呦，这开始那个直约路是阿基阿基，就是我们在说哎呦哎呦，也疼。再问，这和尚疼吗？但阿基有个不疼。他肉身他这个疼还是疼，所以他说哎呦哎呦，他的哎呦声中他答不出有个不疼。弟子就问他还来看老和尚，德山就回答说，老僧看他有份，我看他有份。所以这就禅宗的大祖师啊，他能够啊，这如来就观一切众生都有这么那么这个大彻大悟的德山呢，他虽然也是在那临终啊，也在有病痛之中，他还能够啊知道这个不疼的。那这就是金刚智慧，这个金刚智慧就能摧破这个烦恼。所以我们这个不是那些个什么啊其他的外道的那些个智慧，有的人学着佛总不放心，还想找谁去学点气功什么什么，看一点外道的书，看点什么这个那个什么功的事啊，他不知道这个都这个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这种金刚智慧，金刚智慧就这个金当机的金刚慧菩萨啊，就这个经所说的这些个啊这个譬喻啊，就开尽佛身的，你把这个尽的佛身都开出来，如出金像，就好像在模子里头把这个金像出来了，金像已经成功了，那模子在外头，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容易了。还要跟大家说一点，所以也就说明只要去东西，这个佛是成佛了啊，我们这个佛成佛了，是吧？因为咱们这有一位这个佛学院毕业的，在他以前跟我说， 他说我认为体会这个佛性啊，他说是就是有这个性，而不见说现在就这个本人这个任何人具有佛的这个智慧。我说你这么一说嘛，当然这个也就好讲了，别人听了也好懂了，他就没有什么怀疑了，这还不很好懂吗？我说可是你可没想到释迦牟尼佛成佛时说那句话，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你现在你说虽然有佛性你都没智慧，我说你跟释迦牟尼佛抬杠了，就表示难信啊。佛学院虽然毕业什么时候他还发挥这个道理，就这是一个难信之法，你难信了之后你有这个智慧，所以一切顿法，所以有很多人只能信剑法不能信顿法，他的根器只能信剑法，他顿法不能承认，他这就是顿，你把模子一去佛就出来了。所以很多禅宗他有人不信顿法，他那天天在讲打坐，他第五度的禅他不相信顿悟，所以圣教之衰呀，现在是衰的很厉害，就在这些地方啊，在这些地方。底下呢我们再把这最后啊这持这个经的功德呀啊，若持此经者当理如是论，我们对于他的礼敬当跟礼敬佛一样。若得此经者，得到了这个经的是名佛法主，在佛法中他就不是一个啊门外的人了，他就不但是门类人，他是主人了。佛法的主则为世间护啊，一切世间天人法天龙法布啊，人非人等的都是应当守护啊，是诸佛之所叹啊，是十方诸佛之所赞叹啊。若有持世经，若人能持这个经，世人名法王。释迦牟尼佛说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啊，如果就是咱们一个凡夫若能持这个经，这个人就叫做法王，是为世间眼，这就是世间的正眼，应赞如是尊，我们对他赞叹应该像世尊。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这么说一说，不是说让大家咱们居士林赶紧把这个经印了，一人一本，咱们就金刚经也别念了，阿弥陀经也别念了，就念这个经，不是我的意思，就把经中所说的这个譬喻如来这段开示，我们把它带到咱们天天念的金刚经阿弥陀经的一句佛号里面去啊，这就是持世经，你就是法王，你就为一切世间所护，一切佛之所承担，那这是我们的目的啊。那刚才说到啊，这一部经呢不空三藏曾经翻译了，叫做《大方广如来藏经》啊。那么这可能啊，他这必须为什么还要再翻一次啊？可能他翻译之本呢 啊这个像将来想能得到啊，能够有这个因缘呢、啊、读一读了。那么这个不空阿扎黎要来翻这个经呢，就表明他是密教的。那么中的这个中国的密啊叫唐密啊，这唐代呢是盛极一时啊，而日本的密宗啊现在高野山呢、啊、密宗还很盛啊，就是当年呢、啊、就是从唐朝这学去的，在中国是没有流传，在日本一直流传到现在，那就说明这个经和密教关系极深啊，不然不空三藏为什么翻译啊。那么密教大家很大的误解，以为这是一个秘密，有些什么特殊的窍门啊，有些什么破书这样这种事，这个不可解啊，这是一个谬，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所谓密宗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是大家不能领会啊，说了给你之后你也跟没听一样，所以这个叫做密。说密宗的道理就是咱们这刚才说金刚藏经如来藏经的道理，也就是金刚经的道理， 这个密宗大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经啊，就说啊，这个密宗最根本的就是五个字可以包裹呀，就是如实知自心，如那个实际实相来知道自己的心。那么这个心，所以这个不空阿扎离要翻译啊，这不把你的心告诉你了啊，你的心呢是已经成佛的心呢，你的心里的所有的功德呀，所有跟释迦牟尼佛是没有分别啊，你就是在那儿贪嗔痴在那儿是非常时的，你不能自主的时候烦恼直胜啊。我们对于如实知自心来说，我们听到佛这个开示，我们就知道啊，咱们每个人现在这是一个模子，我们这一种愚痴烦恼种种之中，这个模子是很容易去掉的，没有多少很，它这个是就是在这向外头，就是那个壳啊。这个模子里头啊，就有佛嘛。我们知道这件事，这就是个因呐、啊，这个殊胜的因呐、啊。你不听到这个话，你不知道，你不敢相信呐、啊。有时候还觉得这么一说，我多我慢呐、啊，我这心中就是已成就的佛，有人就不敢这么想啊。其实佛正希望你这么想，哈哈，大家要知道，哈哈，这个是因呐、啊。你先知道你这个模子里头有佛嘛，所以它有下文吗？下文是什么呢？去掉这模子。是啊，说这很简单嘛，你不要再去买金子了，不要再去弄炉子了，不用再去烧了，什么都不用了，你只要把模子去掉，就打开模子就完了。很现成的事吧，模子又不是一个整个的，它是两片合的，你把它掰开就完了，一举手之劳嘛。这什么是修行？这就是正修行。你知道这模子有佛就是正知见嘛，你有正修行，你不是去搞乱七八糟的了，这很直截了当，很简单嘛。啊，模子一打开了，佛出来了就是成就，就是正嘛。所以就是如实知自心嘛，你第一步先知道了，你没有刚一掰开一点，你就见到一点，你就放心了，你就努力去掰开。第一次见一点就是悟，整个掰开了，就全部修行圆满了，开开了之后佛就现成了。所以这个因跟果就同时啊，啊，所以性修不二啊，修跟性不是两件事，修就修在性。从性上起修啊，我知道这就是佛了，从性上起修啊，我修什么，我把模子掰开，这佛就出来了，修在性上，这叫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就快，珠子放了光，光就照珠子，这直接了当，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现现成成，没有那么些啰嗦，没有那么些繁琐，所以称为无上法，所以是顿法。所以密法讲什么呢？啊，讲是一生成佛，还有刹那即成佛，这密宗之无上，密之无上就在这儿啊，这个红教的特点就在这儿。这如实的知自心，一种是从道理上懂得了，是比量的知，真正到了最后，这个模子佛像出来了，你见着了，那这就是限量的知，所以我们有三量，非量啊，比量啊，限量，我这个知字有从比量的知，然后拿到限量的知，所以这个一生参学啊，也就是这么点事儿啊。到了这儿就功德圆满了，说密教的精华就在这儿，所以也离不开，就所以不空阿扎离为什么要翻译，就因为它跟密法极端重要。那么禅宗来说呢，那也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正果法师大慈悲给大家讲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佛性，提出如来藏啊，但是我们从金刚经禅宗一则公案你就明白了啊。以前我就说过，昨天我第一谈的时候就说了，这六祖啊，六祖就是金刚经啊，而且六祖这个金刚经它是只是两个半部不识字的，到旅店里头给人送柴火送水，赚点钱养妈妈过日子，养得很孝顺啊。听见客人念金刚经，他就放下扁担就听人家念，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初步的悟了， 啊，他就一个舍，他这么孝顺，他就舍开他母亲就跑黄梅嘛。黄梅那时候在湖北嘛，他在广东嘛，越过很大的山，交通很不方便。大伙儿这旅客给他凑钱，怎么凑的钱他留着点安家费就走了嘛。走了之后，就是这个半步，他就压倒神秀啊。所以那个奸法跟动法，他必须要注意，不可以抓住一个剑法呀就把它定死了。有剑有盾的啊，盾剑法也是对的，我们赞叹剑法，但是你要排除盾法就不合适。这就这个六祖，就现在咱们中国人的事，就在咱们地球上，离咱们就一千多年，就在唐朝，就历史上的记载，他就压倒神秀。神秀能讲多少部经论，500那个五祖那大祖师得佛衣钵的人，他坐下500人，个个尊敬神秀。有神秀在，当然是他得衣钵，继佛的上继老师的法和这个法脉，我们不忿。这么高的威信，做了四句偈，那就是让这个六祖不识一个字的六祖，只听了半部《金刚经》，他到了庙了，他没有去上殿去出，他这个居士他在那劳动，就和庙里头那个食堂里头那个干活的人一样，他不是跟那儿啊去听讲什么的，没有，都没有这资格，他就是那一点本钱，就是在那个旅馆里听人念了那么半部的本经，刚念到应无苦乐生其心，他的四句偈，那五祖看着可用吗？他不去成就神秀，是成就六祖吗？这不就压倒神秀？神秀到了唐，到了这个陕西，到了皇宫，是武则天封为国师啊，给武则天讲经啊，这是什么水平的人呢？就这些地方我们不可不留心呢。啊，你说他顿不顿呢？他压倒他，他那四句就压倒神秀那四句，一字不识。你看这四句好不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这个是怎么，这个智慧怎么来的，是不是？一见五祖，五祖说你这个蛮子你也来学佛，他就知道佛性了。就人有南北，佛性何分南北。那五祖说你去干活去。阿那自家日生智慧，不知更作何物。我自个儿每天都生出智慧来，我不知道还干什么。这话是普通人说的出来的吗？咱们普通人有谁阿那自家日生智慧啊？恐怕有好多人自生烦恼哦。这个事儿也来烦恼了，那个事儿也来烦恼了。今天买个东西排队没排着，明天东西又涨价，烦恼啊这个。是。那他就这样，不是就照承认这个顿法？那这些地方他就是无助生心嘛？无助生心就是跟这是一致的东西。无了助你就去了壳了，你的烦恼什么？就是你的妄想执着，就是这个四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你如果没离开了这个四相，没有无所住，那你这个本来这佛他就自然他就是成就了，他是活泼泼的。不是个断灭，不是个死的嘛，啊，他这个就是用这个话就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精神就显示出来，而这个作用就这么大作用。那么这个他写了之后，五祖把他叫来到了我记夜里头，在自个儿的这个方丈里头再给他讲《金刚经》，这是第二遍，他真是听讲，又讲到应无苦乐生其心，这就大彻大悟，这就见了相了，壳打开了。啊，所以就是这个说了这一段话呀，啊，今天我们还可以说一遍啊，这个当时他就是听了之后就一切万法不离诸听，大地僧和种种的一切的这个种种十八界都不离开我们自己当人的自性，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五祖就开悟了，啊，当时就说是你不失本心，学佛无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本心就是如来藏啊。你要不知道这个，你学法无益啊。那你这是种一点福啊，福享完了之后，它就完了了。 所以五祖说学法无益啊。你如果失了本性，若明自性，这说失自性，明自本性，怎么样？是名丈夫，天人是佛，这是顿法。你再说这个顿法，你不识学法无益，识了之后，你就是天人师，就是佛。